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美国智库透露，台湾将参与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台北对此如何回应？澳大利亚通过一部防止外国政府干预的法律，此举被认为剑指中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习近平强调以牙还牙，美中贸易战还有退路吗？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澳大利亚星期三通过一部防止外国政府干预的法律，此举被认为可能将进一步加剧同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紧张关系。类似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部新法律呢，要求为外国政府工作的说客登记，并且一旦发现他们干涉澳大利亚国内事务，将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去年在为通过这部法律辩解时，提及了关于中国影响力的令人不安的报道。中国否认干涉澳大利亚事务，不过在澳大利亚对中国政治捐款、中国同澳大利亚议员和中国商人之间关系的担忧加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制定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不过他呼吁各国要放弃冷战思维。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星期二表示，中国政府通报了在中国西北部的青海省一家农场发现了具有高度致病性的 H5N1 型禽流感的消息。路透社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数据库中搜索之后发现，这是自2014年以来首例被通报的在中国的家禽养殖场发生的 H5N1 型禽流感疫情。路透社的消息称，与中国西北部地区接壤的尼泊尔和不丹，据报道今年都有此类病毒疫情的发生。这一次在青海省发生的禽流感疫情已经导致1050只肉鸡死亡，剩下的禽类已经捕杀处理。美国在台协会宣布，美国资深外交官厉英杰将接替梅建华出任下一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厉英杰具有近30年的外交资历，包括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台湾协调处处长，并三度被派驻北京担任要职。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厉英杰呢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副处长，被台湾官员们赞扬在任内积极促进台美关系，功不可没。离职时获得马政府授予的木仪外交奖章。厉英杰曾经说过，美国愿意协助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尊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习近平在会见时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如果两国能够发展良好关系，将惠及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据路透社报道，马蒂斯对习近平说，他在中国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马蒂斯说，美中两国和军队间的关系呢，对于两国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他还邀请中国防长魏凤和访问五角大楼。马蒂斯此行还将访问首尔和东京，将就朝鲜去核等问题分别与韩日两国国防官员举行会谈。在贸易战和诸多涉及军方的事件导致美中关系趋于紧张之际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军方领导人。另一方面，中国官方近日推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法，评论人士又如何解读？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中国的主要活动和日程呢，都有哪些这个重要的看点？各方又是如何评价这次访问以及美中两国和两军关系的呢？叶冰。
马蒂斯目前还在中国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双方呢都表示，两军关系是美中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会谈中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殖民扩张， 习近平强调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他还提到中美两军关系正呈现良好势头，两军之间要避免误解误判，防止发生意外。马蒂斯在会谈中也表示美方重视两军关系，双方要管控分歧，避免对抗。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马蒂斯是应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邀请来到中国访问。马蒂斯上任以来有7次亚洲之行，现在还访问中国。今天呢，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了马蒂斯访华的相关问题，发言人陆康回答，与昨天呢是基本一致。他说美中两国出现一些情况是难免的，不足为奇。陆康表示他相信两国能够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马蒂斯在到达北京之前也曾表示，这次访华将会倾听中国的声音，将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各种议题。马蒂斯这次访华面临着多方面的棘手问题，比如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上还有争执，台湾问题上也出现一些分歧。那么川金会后，在落实会谈成果，实现朝鲜去核方面，都需要中方的配合。贸易方面呢，美中两国之间互相加征关税的做法也有增无减，中国也承认有爆发贸易战的危险。今年5月，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此外呢，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显示出美国高层在战略方面的重大变化。马蒂斯在最近一次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表示呢，中国似乎以明朝为范本，梦想列国成为中国的朝贡国。马蒂斯曾表示访华的目的是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他返回美国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未来如何影响决策，值得关注。许波，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习近平思想。中国官方几天前呢隆重推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有什么新意？叶冰，请介绍一下你的观察。
早在去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超越西方300年。本月22号和23号呢，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那么习近平外交思想就正式闪亮登场。官媒新华网说，过去5年多来对外工作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根本在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新华网称，习近平外交思想有10个方面，包括官方大力宣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一带一路等等。近年来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南中国海岛礁的这个建设啊，人造岛礁的建设，引发了多国的警惕以及对中国在海外扩张的担忧。不过一些中国网民将官方不计成本的海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称之为撒币外交而最近接连发生的退伍军人抗议的群体事件呢，抗议老兵遭遇强力维稳他们的要求基本诉求都是经济方面的，可是官方呢没有这个在公开场合表态。今天呢，习近平在会见马蒂斯的时候说呢，中美两国关系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刚才心里也提到。那么我今天采访了这个前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他认为中国外交最关键的部分是中美关系，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提升其形象地位的政治需要。鲍彤说其他方面都没有那么重要。他指出呢，习近平说中国有1000个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而没有一个理由把两国关系搞坏。那么鲍彤高度肯定了这个说法，希望习近平能说到做到，兑现这个表态。鲍彤呢也批评了习近平上台以来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他说北京近年来大力推行中国模式引领世界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激发了许多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潮。他说如果任其发展膨胀下去呢，很可能带来希特勒国家主义曾经给人类造成的那种灾难。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鲍彤的评论。
如果中美友好，如果这个成为 近平新时代外交的新方向，那是中国人民的幸运，是全世人民的幸运。如果要是中国成为一个引领全球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要是中国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个模式来引领全球，那么我看呢，这个就会成为一个灾难，不仅是世界的灾难，也同样是中国的灾难。
一方面，北京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沙建国认为，习近平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和路线跟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呢有很大区别，锋芒毕露，显示实力啊。那么沙建国还指出呢，这个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务实对华外交给习近平造成很大压力之后呢，可以看出习近平第二任开始以来，特别是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外交方面有所收敛，趋于和缓，尤其在对美外交方面不再那样咄咄逼人啊。那么大家也看到，中国官方今年呢曾高调地推出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极力渲染民族主义。不过近来呢，美中贸易争执不断，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相关产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调门也低了很多。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把目光啊转向台湾。中国解放军舰艇编队本月17号呢再次展开远海长航训练，并经过台湾东部等海域，这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中国军舰第三次近距离绕台航行。那么台湾国防部及军事专家对此有什么反应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中国的解放军再一次绕台训练，台湾各个方面都有如何评论以及是如何反应的呢？永泰。
好，国防部方面的反应啊是比较制式化比较低调的啊。我们看到了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啊陈忠吉少将，他的表示说对于相关的这个动态啊都是全程的这个监侦掌握啊，那么但是期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军队是根据了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那么对于在台湾周边活动的各国的这个机电啊，就是飞机船舰呢，都会依照标准作为程序那么来进行这个掌握跟应处啊。那么面对官方的就是国防部这样的一个比较制式化的反应啊，我也采访了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啊，他是一位军事方面的专家啊，他认为说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啊比较处于一种政治僵局的状态啊，所以台湾这里也不愿意口出恶言啊，让这个关系更加的紧张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他预测啊，就是未来啊，那么中国方面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基建的绕台的这个次数啊可能会不断的增加啊。那么最主要呢是针对了就是美中台那么三边的这个关系啊，中国现在等于算在发牌啊，那么来这个打出一张他的这个牌，希望能够画出一些红线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两年以来这个美台关系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交流合作啊，那么美国这里出台了像是国防授权法还有台湾旅行法等等啊，那么都增加了双边未来这个军事合作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因此呢也让中方呢在这里是有一些这个希望能够画出红线来啊，那么让美台双方能够了解那么他的这个底线。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事实上除了这个基建绕台之外啊，事实上郑继文总理也谈到了在中国境内啊事实上也有一些针对台湾的这个军演啊，包括像是天舰导弹的演习，还有包括这个水雷作战的操演等等啊，在中国的一些军区啊都有进行这样的一些军事演习，而且非常明显是针对台湾的啊。那所以就是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他相信这个美台呢在这个军事方面合作呢应该会更加审慎的来加以因应和思考。许波，
好的。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动态呢，是美国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主任葛莱仪，他通过推特表示说，台湾将参与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那么台湾政界对这个消息又是怎样回应的呢？永泰。
好的，首先介绍一下台湾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反应啊，是表示说没有评论啊，那么也不做任何的这个回应啊，那么感觉起来这个新闻呢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新闻啊， 那不过台湾的这个立法委员呢，我们看到像是这个民进党籍的这个就是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委员，立法院的这个委员啊，那他蔡适应，那么他是今天是表示，他说事实上美台之间在过去是有一些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实际上属于那种军事医疗方面的交流啊。那他认为说，如果借由这次这个所罗门的这个演习啊，让双方能够有更广泛的这个合作交流呢，对台湾来讲呢，应该是一个好的机会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来听看军事专家的这个观点啊。那郑纪文总编呢，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也提出来了，他说，事实上这个有关于这个美台双方的这个交流的这个军事交流啊，应该还是会摆在这个战区的这个搜救，也就是人道救援方面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嗯。
那么事实上，台湾过去的一些这个军演啊，美方也曾经给过意见啊，就说在这个一些这个医疗啦，还有这个救难方面呢，可以做一些精进啊。那么反倒是大家所关注，像是一些比较硬性的这个，像是防空啊、反潜，还有制海这样的这种比较是属于一种作战的这种演训啊，他认为在短期内应该还是看不到的啊，因为呢，就是说这个美台双方也有一个默契，就是双方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要由简入繁，由易入难啊，所以他认为说，短期之内，那么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硬性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这个军事的操演呢，仍然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啊，那么因此。也就是说，双方目前在短期内还是以这个救难、还有救援、医疗方面的这个合作为主要项目。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习近平强调以牙还牙，美中贸易战还有退路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习近平近日呢，他会晤了20多位大多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长时说，他说西方有一个说法，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而在中国文化中呢，你要以牙还牙。华尔街日报认为，这预示着北京在美中经贸对抗中不会让步，并将强硬反击。另据报道，中国宣布下调部分亚太国家的大豆进口关税，并扩大了从巴西和俄罗斯等国进口大豆的来源，为7月6号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做好了反击准备。那么川普习近平剑拔弩张，美中贸易战还有退路吗？关税选项受到美国商品进口规模的制约，中国会不会动用人民币贬值以及打压美国在华公司等其他手段呢？一旦贸易战全面爆发，中国顶得住吗？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野良。夏教授您好。
你好，许博。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北京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 中共领导人呢，他和喜欢随便讲话的这个川普总统不同，中国领导人讲究的是九五至尊，讲究的是深藏不露，一言九鼎。所以习近平以牙还牙这个说法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这个夏业良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这种说法？它是一种姿态呢，还是一种决心呢？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向来是非常讲面子，美国这一次呢，就是在贸易制裁问题上是步步紧逼，几乎不给中国喘气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就显得这领导人很没有面子。所以呢，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形象，否则的话没法向国内交代。也就是说，他长期以来打造的这种中国崛起啊，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很多事物中都会引领世界，这种形象他是要维持的。所以这次呢，习近平是公开表明他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体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在乎经济贸易造成的巨大损失，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些不便，或者是福利的减少等等。他在乎的是专制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种形象，还有这个他的实际获得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呢，这一点呢倒是跟美国跟西方政府不同，西方政府很顾及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和利益，如果要是讲老百姓不满意，纳税人不高兴了，那么政客们都要收敛。所以这一点呢恰好是相反。我想这次习近平下这样的决心，一方面呢是前一段时间中国实际上已经服软，就是当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公司，说今后不再供给芯片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中国实际上是已经服软了啊，多次，而且是两次这个派刘鹤副总理来美国谈判。但是现在的情况呢，仍然是美国态度是越来越强硬，所以呢习近平现在他也实在忍耐不住，他说就是要以牙还牙。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以牙还牙其实中国没有多少的牌好打。
好的，那么接下来还要讨论，但是呢这个夏教授看起来呢倾向于习近平这一次下了决心。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美国媒体的确很重视习近平这种以牙还牙的说法，认为呢这是美中贸易战开始酝酿以来啊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表态，预示着北京已经不准备退让。那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北京在第一轮的贸易战中，如果这个贸易战爆发的话，的确是不会退让。但是从长期来看会妥协的。习近平今天会见马蒂斯美国的防长时也说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实际上他这个话中是有另外的含义的。我认为局势恶化到现在，可能双方都有策略等各方面的不妥。如果能够给对方一个面子，或者是给一个台阶或者是再继续商谈，最终会达成一个妥协的协议。而且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也没有获得那么多的这个好处所以我就说一开始第一轮中国是不会退让的，就说中国它没有获得那么多好处。走这37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很多是外资企业出口的，还有很多是中国贴牌呀、代加工生产出口的。中国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万多亿美元就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企业债，而且中国在资源、环境、劳工权利等方面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普通民众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那就说外汇储备多了，中国对外援助可能更大方了，一带一路的投资也更多了，但是损失也有可能更大了。而且呢，中国的外汇储备它基本上全是国家外汇储备，与民众也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多少好处。 他们像这个日本外汇储备才10000多亿美元，但是他民间有30000多亿美元，所以这种像日本那样的民间的外汇，日本的那种总的外汇实际上比中国还要多，而中国的外汇呢主要集中在国家，但是呢如果分散到民间像日本那样的，那个好处呢就更多，至少不会让美国觉得好像眼红，就觉得这个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嗯，
实际上中国的并没有获得什么很大的好处，所以我认为第一轮是不会中国是不会退让的。
嗯，好的。那么两位教授呢都表示好像中国这一次呢是不会退让了。的确，中国不仅仅呢只是言论，而且我们看到行动是紧随其后的。昨天呢，中国当局宣布对亚太和美国之外的这个进口大豆关税下调为零，大豆零关税。那么夏教授，制裁美国大豆呢是中国反击美国加征关税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不是已经预示着说中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呢？夏教授。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呢它这个大豆是中国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还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来源国是巴西。但是就如果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要加征关税的话，那么对美国的农民会产生一点影响。那么有一些在短时间里边，可能大豆的市场结构要发生调整和变化，这对美国农民来讲可能有利益方面的损失。但是呢，其实中国严重的依赖大豆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向美国进口，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大豆里边的豆粕和豆油对中国来讲的话都是在各行业用的比较多的，像饲料行业，像禽肉蛋，这些都是需要。所以说如果讲大豆这个进口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的话，那么会影响到中国的副食品以及猪肉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影响到民生问题的会甚至会引起通胀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中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呢，也是在习近平下了决心说不得不打，要以牙还牙，但实际上呢是打不起的，而且打不长远。所以在我看来呢，这个一方面这个双方呢都是有意气之争另一方面呢那个美国呢其实讲起来从道理上来讲更加具有这个理由，比如说川普一再强调就是自由贸易要建立在公平贸易基础之上，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已经让中国享受了巨额顺差的好处，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所以美国不能够再继续忍受这样一种不公平状态。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贸易战我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博弈，它不会是说短时间里边逐步升级然后一下子进入到白热化，一下就分出个胜负。在我看来呢，它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有可能是3-5年时间，甚至10年8年时间，可能不止一个总统任期。所以我想这样一场长期的博弈其实更加要求双方一方面要能够这个有制胜的一些武器另一方面呢还是要考虑到一下国内这个实际的需求和老百姓各个利益集团和产业方面的一些实际的需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刚才啊夏教授提到大豆呢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动用的武器，因为它关系到国计民生。我们知道提高大豆关税呢，提高这个大豆的关税啊，是中国反击美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大豆刚才夏教授提到也是事关中国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产品。那么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下手，美国当然会感到痛处。但是中国呢，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又是胡教授。
是啊，目前这个中国已经下调了一些国家进口大豆的关税，降到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吧，也就是说一方面可能提高美国进口大豆的关税，但是另一方面将其他国家进口向中国出口大豆的关税降为零，这样不会影响中国国民对大豆的消费和相关产品的消费。而且呢不仅是大豆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如果把它称为贸易战的话它还促进整个中国 普遍的降低关税。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美贸易战给中国民众带来了福利。比如中国好像是从昨天是宣布的从7月1号开始，对差不多1500种项目这个平均的这个关税要从16%左右下降到6%左右。那在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之前呢也宣布对这个100多种产品进口关税的税率也是从17%大为下调。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既可以满足中国人民对那种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对进口那些商品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的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说，降低了关税以后，国内的企业就不再受那种高关税的保护，这样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这个竞争力。而美国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关税只有1.6%左右，中国的关税从刚才的数据来看，大概在16%左右。也就是说，美国的关税只有中国关税的1/10，所以这个这次中美贸易战促进了中国大大的下调关税。因为过去中国关税太高的确造成了这个市场的扭曲资源配置的错位市场经济不良这个不良的这个发展导致了效率的下降，导致企业没有竞争力，导致消费者这个剩余的减少，所以中国借着这一次中美贸易战下调关税提高企业的这个竞争力，它促进了国内的进口对普通民众反而是带来了福利，带来了好处。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呢，我们一些网评回应刚才两位教授的这个说法然后我们接电话，我们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也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是我们这位网友叫刘汉，他说中美贸易战是应该打一打才知道会发生什么，习近平让打，民粹说也要打几回合，如果能够打到美国率先扛不住就赚大发了，如果中国大陆率先扛不住自然也就全面开放了，这对大陆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刚才胡教授也有这种想法。埃德温陈他说，贸易战的退路有两种，第一种是美国退让，任由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任由美国政府债务无限扩大，任由美国普通人的债务继续扩大，直到美国年轻人被利息压垮，彻底诅咒美国资本家拒不还债。第二种呢，是中共退让，放弃中国制造2025，放弃国企垄断，放弃主要的维稳经费来源，改变中国统治模式。美中贸易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Chucky Manami 这位网友说，以牙还牙，习近平还真不虚，声波袭击在华美国人，以安全审查为由终止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以检查为由让美国货出不了仓库过保质期，大不了去扎美国大使汽车轮胎，贸易差不多是问题。伟地这位网友说，中共的成立呢，就是靠物质和利益来贿赂人心形成团队的，所以从中共的核心人员到中共发展起来的官场制度，无一不是通过贪腐来维持中共团体的团结。因此当中共在国际肆意扩张政治权力的时候，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都会被中共的贿赂式结交腐蚀，美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坚决要跟中共对抗到底的。下面我们来接电话首先呢是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你好。
您好，我讲一下，就是这个美中贸易主要就是美国的竞争力不够。你看美国如果从竞争，比如彩电、冰箱这些家电类的产品，美国就不是对手。如果在汽车方面，美国是德国和日本甚至韩国汽车的对手吗？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所以积累了这么大的贸易逆差。 并不是是什么政治问题。如果像夏叶文先生说的，那么川普总统总是说美国优先，反对政治正确，支持六四，那给了你们这些专家的脸了吗？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河北李先生你好。
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中美的贸易战都是每个国家都在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也并不是说那个美国就多么高尚，中国就多么无耻。
嗯，
那中国以前是有不遵守贸易规则的行为，但是作为一个后发性现代化国家，他完全遵守这些先发性现代化国家制定的规则，他是不可能在经济上是超过他们的。
好，
另外我就想说一下你们美国之音，我觉得你们美国之音像一个就是美国版的央视，就是完全就是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跟中国的央视完全相反。
嗯，好的。
我从来基本上没见过你们请过就是说跟夏叶良这样的人意识形态相反的人跟他去辩论去。
好的，谢谢。
跟中国的央视有什么区别？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我们今天请的客人啊，这个胡星斗教授，就在很多方面我们看到他跟夏叶良教授的观点呢是不太一样的啊。下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疫情传到我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建议眼睛扭转了贸易战被动挨打的趋势吧。如果7月6号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话，中国会针对这个美国大型的高科技企业的芯片和药品啊展开无限制的仿制和倾销啊，彻底打垮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这才是中国制造2025的必由之路吧。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我相信最后顶不住的肯定是美国。
嗯，谢谢李先生。最后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啊，美国这个贸易战就是当你有一个强大的雏形出来的时候，人家就会想要掐死你，让你死在这摇篮之中，扼杀你。这是反正这就是美国的惯用伎俩嘛，只要别人强大就得扼杀。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嗯，谢谢天津王先生。这样，刚才呢，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他们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请两位嘉宾首先呢来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听众和观众。首先，夏叶良教授。
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之音虽然刚才有些人一直批评美国之音是美国的央视，可是既然中国有央视，也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像有些职业五毛，他为什么？像夜夜值班一样，那每次都非得到这儿来打电话呢？你看天津的艾先生是非常固定的职业五毛，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嗯，
说如果说觉得我这样人的观点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们的观点不是从来也没有变化吗？是吧？所以各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个不奇怪。
对
啊，奇怪的是只有一种声音。
好的，那么我们美国之音实际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多样化。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只要你认真，只要你呢认真参加我们的节目，认真的讨论来评论，什么样的观点我们都欢迎。好啊，胡教授。
的确，刚才听众中有不同的观点，有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
嗯。
比如刚才那位说到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问题，
嗯，
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也就是说后发国家怎样才能够追赶先发国家，先发的国家它制定了它的这个规则，那后发的国家要不要遵守？
嗯，
这的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嗯，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说，美国只要别人强大，美国就一定会扼杀。这个我觉得倒不一定啊。这个比如说德国强大、日本强大，那倒不一定就是非得把它扼杀。
嗯，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谈这个休斯底德陷阱，两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好像必然发生冲突。休斯底德他讲的是雅典与斯巴达这么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不同的制度的国家， 啊，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呢，最好说产生冲突。这个地方关键可能还是不同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制度。雅典它是一种制度，斯巴达是完全是另外一种制度。这么两种制度，它有可能啊，在争霸的过程中，在崛起的过程中会产生冲突，而不是必然两个国家啊在发展的过程中啊，这个就一定会发生冲突。
嗯，好的。那么现在下面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来讨论。我们两位嘉宾呢，在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中呢，也会逐步的来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和网友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发表的评论。现在距离美国点燃贸易战的这个时间呢，仅剩下不到十天了。有人仍然期待着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说近日美国有媒体透露呢，说川普政府已经邀请王岐山前来美国谈判了。那么请教夏教授，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呢没有多大的作用，因为这个刘鹤来过两次。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习近平已经发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不要说这个王岐山来，就是习近平本人来，也未必能够会取得非常满意的成果。
嗯，
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肯定是双方要交一轮手，交手之后才知道轻重，后面才知道该出什么样的牌。所以我并不看好说谁来就能把这个问题给调节好。当然呢，你说这个私下里服软，提出一些新的有诱惑力的条件，让美国罢手，这个可能性对于中方来说当然是存在的。但是美国愿不愿意接受一些私下提出的条件，就此不打这个贸易战了呢？我想不会，因为如果会的话，前两轮就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并没有。
好的，我来请教胡教授，您认为王岐山他能力挽狂澜吗？这个刘鹤刚才夏教授指出这个问题了，刘鹤解决不了的问题，王岐山就能解决吗？
王岐山这个副主席，他跟美国的政界、商界，有很多私人关系。
嗯，
但是，在国家问题上，个人的友谊他是靠不住的。这个川普也不断的说他与习主席非常友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不过呢，王岐山副主席呢，他是一个改革人物，80年代那个时候风靡全国的《走向未来》丛书，他是编委吧，他应当可以更多的运用他的智慧和权力，来促进中国深化改革，从根源上化解中美矛盾。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倒是可以多做工作。也就是说，中美矛盾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根源可能其实还是不同制度的矛盾，不同模式的矛盾。中国模式它是政府控制型的经济，西方的模式它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模式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模式的矛盾不解决，中美之间那就不仅是贸易战，那很有可能走向新的冷战，甚至走向新的热战，那就是军事冲突，都很有可能。
好的，现在
所以我觉得王岐山副主席应当在促进中国改革这方面，在对中国模式进行改革改造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网友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傅正辉他说，习主席强调在美中贸易战上中国将以牙还牙，这是对等相报的意思。中国不是日本，承受力和反击力都很大，而且在竞争对手的角度上绝不可能退缩。川普总统可能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决心，更无法以增税意图呢达成贸易战的目标。Dave New Yang 这位网友说，他说美国大量的大豆产量都是对中国市场的，专门为中国种的，不过受贸易影响，美国农民不种大豆，种蔬菜了，但是中国的大豆缺口还在那里，受苦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阿瓜豆弟这位网友说，他说共产党如果一直秉承要 偷窃、剽窃、盗窃美国技术而不改变的话，我支持美国对共匪的任何打击。玉玺他说，贸易战中共在一开始就没有退路，贸易战要求共产党遵守 WTO 的规则啊，承诺遵守国际贸易秩序，换言之就是要求共产党国家呢，共产党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性让步，是毁灭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的体制，这是中共绝不能接受的。方 CD 他说，美国的贸易反击战打不打取决于川普的决心，中国没有什么牌打，也不会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制度，只有利用朝核问题和美国周旋。现在我们再接两个电话，吉林的孙先生，吉林孙先生你好。
哎，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就是中国政府啊，现在让那个老百姓种大豆，一垧地给补4200块钱。
哎，
老百姓不愿意种，就是不搞好地种。他要是补少一点儿，过年的话，老百姓就是指定不能种了。
嗯。
老百姓种大豆是亏本的。
嗯，
哎，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吉林孙先生，您给我们提供这个重要的信息，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的确是要在大豆方面对美国啊动手了。那么河南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河南的沈先生，您抓紧时间啊。沈先生看来线路断了。安徽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
哎，你好，
请讲，李先生。
哎、
嗯，
我就跟请问一下那个夏什么教授啊？
夏教授，嗯，
他是一上来就说中国人不仅美国的大豆，中国人民的生活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他是什么接那个经济教授啊？是中国足球教练教出来的教授吗？
好的，谢谢你，安徽的李先生。
难道他遇到什么事，他都是逢中必反呢、啊？
谢谢李先生。嗯，好的，我们呢讨论问题可以，但是不要做人身攻击啊。我们继续接着我们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讨论。如果说这个贸易战呢，这个真正打起来的话，哈。啊，美国可以一再扩大呢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这个关税的这个规模，可是中国呢因为关税选项受到美国进口规模的这个制约呢，就好像会受到限制。所以我请教夏教授，有人说呢和美国比起来，中国手里的弹药好像并不那么多，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从贸易规模的进出口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美国向中国进口的数量非常大，5000多亿美元，而中国向美国进口呢只有这个2000多亿美元。所以呢一旦这个制裁的这个办法用完了之后啊、就似乎对美国就没有办法了，其实不然。其实我们知道美国在华有很多的企业，另外呢中国本来承诺要向美国开放很多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电讯市场、能源各个方面。那么如果要是讲中国在这个方面采取报复啊，还有呢在这个技术贸易啊，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报复措施那是完全有可能。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在这个直接的商品进出口方面通过关税这一种方式来获得这样一个报复的途径。我们知道还有非关税壁垒，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有关投资和合作方面的一些经济方面的领域，所以这一方面完全可以大做文章。
好，我来请教胡教授啊，有人说呢除了关税手段以外，中国手里应该还有其他的这个武器，刚才夏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您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胡教授？
我倒是基本同意夏教授的看法。
嗯，
中国的手段呢是很多的。
嗯，
不只是关税，还包括给其他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大幅度降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方便其他国家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包括中国前一段时间宣布对金融保险等等市场开放更大幅度的开放， 啊，那中国那他也可以宣布美国除外，那也有可能。
嗯。
啊，在投资合作等领域都有可能，包括也可能采用人民币贬值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好的。那么关于
包括抛售美国的这个国债，甚至还包括在朝鲜、伊朗、这个叙利亚等问题上，中国不配合美国的，那都有可能，各种手段。
嗯，看来中国呢手里的武器或者说弹药也不少。那么我们现在有许多听网友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种看法啊，一位叫方黑蟒这位网友他说，以牙还牙呀，也要看有没有牙可还啊，贸易差额摆在那里，只用关税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但是中共这样的政权只会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出来，至于是否会妥协那是一定的，只不过不会承认而已啊。一位叫方吴这位网友说啊，他说在美中贸易战中，尽管习近平不自量力要以牙还牙，但手里并没有多少贸易战的常规武器啊，弹药是严重不足，但是他一定会用超限战的流氓武器，多年来屡试不爽，比如像砸日系车呀、抵制乐天等等，虽然群体杀伤力不大，但对单个目标还是能够致命的，在华美企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现在就提人民币这个问题吧。中国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人民币呢是在剧烈的这个下降啊，我们看到走低的这个程度很大的，到27号上午为止，离岸人民币汇率已经连跌了十天，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呢双双跌破了6.60大关。我来请教夏教授，您觉得这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
基本上大的态势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民币中长期的趋势就是贬值。在前一段时期啊，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破七，但是非常短暂。那么后来呢，人民币升值一段时间，那是由于中国宣布了一些这个对外开放的措施，就是说要兑现 WTO 当时所做出的一些承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那么现在再加上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央这个货币当局呢是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
嗯。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当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不在这个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消费的这个比例以及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比较大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呢，人民币本币贬值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趋势。所以呢，我倒不认为官方是刻意的大幅度的降低或者贬值啊。那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会说，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的出口，那么这个在贸易关系正常的情况下这是有可能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呢现在在双方打贸易战的情况下这个关税惩罚和非关税的壁垒以及其他的措施都用上的情况下，仅仅让本币贬值并不能直接帮助这个明显的改善出口状况。
嗯，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您认为人民币连续十连跌啊这种现象与美中贸易战或者贸易争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既有联系又没有联系。说它没有联系是因为中国经济最近表现疲弱，实体企业实体经济不断的下滑，的确从这个前面所公布的国家统计局的各种数据来看，无论是这个基础建设各方面的投资啊，还是民众的消费，特别是民众的消费也是大幅度下滑。
嗯。
还有出口增长都下降，所以从这个经济的基本面来说，决定了人民币它还是会这个继续贬值，但是另一方面，至少中国政府它没有干预人民币贬值。因为人民币这个贬值大幅贬值，它的确它能够促进出口，它能够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或者至少是保持外汇储备不减少。 啊，但是这样呢，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可能使得民众手中的这个资金的价值啊大幅度缩水，啊，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重。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也许人民币如果过度的贬值，可能又是风险很大的。
嗯。
目前呢，从国家来看，国家层面。人民币这种贬值，我觉得它的损失不大。我刚才说了，贬值了以后，可能其实还是能够说促进出口，这个外汇储备不一定会减少。从国家层面损失不太大，但是民众，在承受通货膨胀这方面的损失会很大。而且中国，这种大量的促进出口，然后促进外汇储备，这个不减少或者是增加。而中国又是强制的结汇制度，其实是一种强买强卖式的，然后又导致大量的印刷这个人民币，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未来的通胀对民众的利益的侵害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好的，现在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再来接几个电话请大家每个人都言简意赅，尽量简明扼要表达你的问题。辽宁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像天津王先生、那个上海唐先生，还有天津那个艾先生，这些他们做什么的，对我就不太说，对吧？你看那些镇江一些老兵，然后他们现在那个下场，然后像我们这个地方的公务员也很长时间没发出工资了，就是。当这个政府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你会像垃圾一样就被扔掉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董先生。下一位是江苏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大哥，那个胡云斗啊，他呢也够辛苦的，就是说他整来了很多的数据，但是他是有他的局限性，他在大陆这个体制内。如果他一旦出了国门，他保证就不会讲嘛。
好的，谢谢江苏的吴先生。最后，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我觉得美国的那个贸易战还是有针对性，对中国的共产党。我觉得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就是说在加大对中国的各方面的那种打压和制裁，使中国造成中国内地那个很多厂垮掉，造成了严重的失业。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两分钟了，我们就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以50秒做一个做一个简短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首先夏教授。
这场贸易战呢，无论如何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呢，贸易战的结果，我相信最终是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除非他是习近平一意孤行，一定要关闭国门，走这个倒行逆施的道路。所以我想呢，这个贸易战打下去，谁更能扛得住呢？我相信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制度和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综合的竞争能力。这个是艾先生讲了一句笑话，说美国完全没有竞争力。这个是属于头脑不清楚的，知道的人都知道到底谁更有竞争力。
谢谢夏教授。那么胡教授，您有30秒的时间。
那说这个美中贸易战从目前来看是不可避免，但是也不会这个太长久。我认为合则两利吧，斗则两败，没有赢家。中国可以挺到最后啊。毛时代闭关锁国，即使饿死几千万人，照样获得民众的支持。而美国却要顾及民意，挺不了太久。
好的。
这个民主国家它有强大的游说集团的，受到议会啊和民意的制约。
好的，谢谢。
所以我认为这个
谢谢胡教授。谢谢胡教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夏野良、胡星斗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牧师办学传道在中国获刑，各方呼吁美国政府加入介入。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